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在还没有传讲神的话语之前，我要做一些很简单的介绍。
在还没讲神的话语之前，我要做一些很简单的介绍。
上一次我们教会的代表在联宣团邀请我来讲道的时候，做很简要的介绍。
上一次地教会邀请我来讲道的时候，就很简要地简略地介绍了，
就是关于安立传道人为牧师这件事，
就是关于安立传道人为牧师的这件事情。
那我也很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为什么我们教会有这种安立牧师的传统。
那我很简单地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教会有这个安立传道人为牧师的传统。
首先我们要谈一谈关于圣经，圣经有提到有各种的恩赐。
首先讲到圣经，圣经讲到有各种的恩赐，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职分，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分。
他说赐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传道人，有牧师，还有教师。
他说有传道人，有使徒、先知、牧师，有传道人等等，
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圣徒就是基督徒，成全就是建立，为的是要装备建立信徒，
为的就要成全基督徒，成全就是装备建立成基督徒，
各尽其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
因而这样来建立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有一些人被神蒙召做传道人，
有些人被神呼召做传道人，
有一些做使徒，有一些做牧师，
有些做使徒，有些做牧师。
但是每一个人都被神蒙召的，
但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蒙召的。
我觉得神不是单单蒙召传道人，神也蒙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觉得神不是只是单单的呼召这个传道人，神都是呼召我们每一位。
神蒙召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上帝，
神呼召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来到侍奉上帝。
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也是神的蒙召，
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都是神的蒙召。
不过教会在成长的当中，我们就知道有不同的职分。
这个教会在成长中就知道有我们是有不同的职分。
保罗写信给教牧书这个提摩太提多，我们把它称为教牧书信。
保罗当时写信给提摩太提多，就我们就称这些为教牧的书信。
这个教牧的书信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什么，有不同的职位。
教牧的书信告诉我们听有不同的职位，
有做监督的，
有做监督的。
我们相信监督跟长老是同一个辈分，
我们就认为监督和长老是同一个辈分。
监督可能是只有一个监督，有很多长老，所以监督是管理长老的，
所以可能得一位监督，但是就有几位的长老，所以监督呢就是来管理长老的。
因为原文圣经里面希腊文监督只有单数没有复数，
因为原文的希腊文里面监督只是一位是
单数的，长老是复数的，所以有很多长老，
而长老呢是众数的，所以有几位长老。
所以今天教会有一些教会有会督，有主教，就是从圣经的这个背景而来的。
所以如今教会呢有些有会督，有些有主教，就一位就是由圣经而来的。
那还有执事，
还有就是执事的，
甚至提摩太前书讲到女执事，
提摩太前书讲到女执事。
所以教会我们今天有执事、长老、牧师、传道人的这个职分，
所以教会今天有执事、传道人等等牧师的职分。
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呢，他就讲了一句话，
保罗在以弗所教会讲了一句说话，
他说圣灵要立你们，你们就是这些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姐妹做全体的监督。
他圣灵要立你们，就是以弗所的会友，就做全体的，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要为全群谨慎，
要为全群谨慎，
要牧养神的教会，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用他自己的血所买的，所买赎的，
就是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所以我们教会几千年来的传统啊，就有什么，就有不同的职分了。
所以教会几千年的传统都有不同的职分。
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执事，包括女执事。
有执事，包括女执事。
我们有长老制度，
有长老。
有一些教会是有宗派的教会，他们有监督或者是会督或者是主教。
有啲有唔同宗派嘅教会，佢哋有可能有监督，有唔同嘅主教。
我们独立教会没有这个制度，我们只有传道人，还有执事长老。
我哋咧独立教会就冇咧，就系传道人、执事长老。
当然我们还有牧师啊。
当然我哋仲有牧师。
有传道人，后来他们被安立为牧师，这个在教会传统已经有几千年了。
跟住咧，传道人就会被安立为牧师，这个喺教会传统里边已经有几千年噶。
那谁来安立牧师呢？
咁边个嚟到安立牧师呢？
根据我们教会的传统，就是由监督啊来安立传道人。
由教会嘅传统就系由监督嚟到安立呢个传道人。
可是我们教会没有监督。
但系我哋教会冇监督。
独立教会没有监督，怎么样安立传道人呢？
咁独立教会冇监督，点样安立传道人呢？
联宣团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联宣团，我哋呢几年嚟一直咧嚟到考虑呢一个嘅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教会独立教会？
我哋要点样嚟到帮助呢啲独立嘅教会呢？
那么我们就想一个可能的方式，就是由联宣团组织一个案例团啊，都是由有经验的牧师、多年侍奉的牧师组成的。
就如联宣团咧，就组立咗一个案例团，就是、有多年有经验侍奉嘅牧师所组成嘅。
我们有六个很有经验的牧者。
我哋有六位非常有经验嘅牧者，
包括我在内，我做主席啊。
包括系我咧就在中间做主席。
我在教会侍奉有40多年啦。
喺教会侍奉有40几年。
那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帮助独立教会的没有监督的教会来安立传道人。
我就系帮一啲独立教会就冇监督嘅教会嚟到安立传道人。
可能你们会问，为什么要安立？
可能你哋会问，点解要安立呢？
安立重要嘛？
安立重唔重要呢？
我们觉得安立很重要。
我哋觉得安立非常重要。
安立的重要，第一就是对牧者、对传道人的一个肯定。
安立就系对牧者、传道人一个嘅肯定。
他们在教会侍奉了很多年了。
佢哋喺教会侍奉咗多年。
有的5年，有的8年，不能够安立，因为没有监督来安立他们。
有啲5年，有啲8年，无论几耐都冇监督嚟到安立佢哋。
我们希望联导团、联宣团的安立团、安立部可以扮演这个副教会的这个角色。
我哋希望咧，我哋联宣团呢个安立团咧，可以安立小组能够扮演呢个角色。
传道人被安立，再一次被提醒他们的蒙召。
传道人咧，再被安立，再一次提醒佢哋系被蒙召。
在众人面前，特别是在他侍奉的教会，我们一般上都是在侍奉的教会来安立的，让他们再一次忠心啊，在众人面前表示他们要忠心侍奉主。
一般都系喺佢哋所侍奉嘅教会，要佢再一次喺众人面前嚟到表示佢会忠心嘅嚟到侍奉。
我们觉得这样的一种礼仪是非常重要的。
我哋觉得呢一种咁嘅礼仪系非常重要嘅。
而且在我们华人教会，
而且喺华人教会，
牧师传道人是有一点分别的。
牧师或者传道人系有一啲分别嘅。
当然每一个牧师都是传道人。
当然每一位牧师都系传道人。
但是有一些传道人做了很多年，他们有经验了，被安立为牧师，因为圣经也有讲到有牧师这样的一个职位。
当然都有啲传道人服侍咗好多年之后咧，被安立成为牧师。圣经里边都有牧师呢一个嘅职位。
各位不要忘记牧师这个职分 ，Reverend， 在政府机构、在外界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要知道，牧师呢一个职分咧喺政府机构同埋外界系非常之被尊敬嘅。
他们在鉴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是鉴定他有没有安立为牧师。
当他们见面这个传道人的时候，都很介意看他是否被安立为牧师。
如果我们要申请一个从海外的传道人到我们教会侍奉，安立牧师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如果我们申请一个海外的传道人来我们中间的话，对方是否被安立成为牧师，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我们看了这么多，那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但是决定是由我们教会长执会来做最后的决定。
我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但最后决定是由教会嘅长执会嚟到做决定。
联宣团只是教会的仆人，
联宣团只是教会嘅仆人，
是在我们教会邀请之下，我们才来帮助你们的。
喺你哋嘅教会要求之下，我哋先至会嚟帮助你哋。
为这样的事情祷告。
为了这件事来到祷告，
为我们的李传道祷告，
为我们的李传道来到祷告。
我们在昆士兰还有差不多5到6间的独立教会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需要这样的案例。
我在昆士兰还有5至6间教会需要这样的帮助，这种的案例。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们聚会以后还可以一起来问我，跟我讨论。
如果你仲有咩问题嘅话咧，聚会之后你去嚟到揾我，我哋嚟到
商讨呢件事。我们来聆听神的话。
我哋一齐嚟到祷告，嚟到聆听神嘅话语。
主啊，求你开导我们的心。
主啊，求你开我哋嘅心，
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你的真理。
叫我哋可以明白你嘅话语、你嘅真理。
叫我们人在这里，心也在这里。
叫我们人在这里，我们的心都在这里。
叫圣灵能够开启我们，
叫圣灵能够开启我们。
讲的人、听的人都被圣灵感动，
讲的、听的都被圣灵所感动，
都能够把你的话讲得清楚，
都能够将你的话语讲得清楚，
而且也能够把主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而且也能够将主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活上。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们来看看，好，我在这几个月或者几年的当中都会用罗马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在这几个月的时候，我都要用罗马书跟大家来到分享。
每一次来到王建海岸华人教会，心里面非常兴奋高兴，可以用神的话跟你们来一起思考。
每一次来到黄金海岸，我自己都很兴奋，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到思想神的话语。
今天我要跟你们谈一个，可以把它 带到另外我的那个PowerPoint 吗？ Thank you。 我要跟弟兄姐妹来，不是这个，另外一个，是第一跟第二个亚当。第一跟第二个亚当，对了，好，感谢主啊。新人跟旧人，
就是第一与第二个亚当，就是新人与旧人。
罗马书我们刚读过的经文，
就是罗马书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
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谈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神学的问题。
今天跟弟兄姐妹讲一个非常非常难的神学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原罪的问题。
这个就是原罪的问题。
哎呀，在圣经里面，我觉得没有一段经文比罗马书第五章第12到21节来得更困难。
在圣经里面，我发觉没有一段经文比罗马书的5章12至21节更加困难。
没有一个神学的主题比原罪更难明白。
没有一个主题比这个原罪这个神学主题更加难。
这个主题在我们教会历史中不晓得辩论了几千年。
这个问题在教会的历史中已经争论了几千年。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原罪的大辩论。
大家有没有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原罪的大辩论？
有一个人名叫奥古斯丁，
有一个叫奥古斯丁，
跟柏拉修的辩论。
同这个柏拉教的辩论，
那是一个这个神学上的一个大辩论。
这个呢是神学上的大辩论。
他们辩论这个原罪的这个神学的主题。
他们就是辩论关于原罪的这个神学主题。
那是发生在第四世纪。
是发生在第四世纪。
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位奥古斯丁，还有柏拉修。
第就是这个呢，奥古斯丁和
柏拉修。
柏拉道，道正的道。
柏拉修啊，柏拉修是英国的一个神学家、哲学家。
柏拉道是英国的一个神学家、哲学家。
他不相信原罪。
他不相信原罪。
所以他后来被教会定为异端。
所以他后来被教会定为异端。
奥古斯丁是原罪的辩护者。
奥古斯丁是原罪的这个辩护者。
他非常重视原罪的这个神学教导真理。
他非常坚持这个原罪的教导。
所以有一次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大辩论。
所以有一次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大辩论。
如果你要知道他们的辩论，可以上网 Google search， 就可以把这个字打下去，你可以看到他们辩论的内容。
如果你想知道他们辩论什么，你可以去网上 Google 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这里不是我们讨论他们辩论的平台。
这里就不是我们讨论他们辩论的这个平台。
那么我今天要来看看罗马书，我们一起来探讨。你有圣经可以不妨打开圣经，没有圣经我们看这个荧幕。
有圣经的可以打开圣经，没有我们看这个荧幕。
哎呀，圣经里面有很多事情，很多问题，其实很多我们当时的人可能也不明白。
圣经很多问题可能当时的人都不太明白。
摩西五经里面，神吩咐摩西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当时的人也绝对不明白。
在摩西五经里面，神吩咐当时的人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可能他们当时人都不太明白。
但是到了今天21世纪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上帝吩咐摩西这么做。
但去到今天21世纪，我们终于明白了上帝当日为什么吩咐摩西要这样做。
那我用几个例子，
用几个例子。
民数记里面，申命记说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要孤立，甚至要怎么样，要把那些患麻风病的人把他们孤立，有病毒的人要孤立他们，所以他们是住在一个群体，跟其他的人不往来的， 不来往的。
在《民数记》和《申命记》里面就记载了要将那些有大麻风的，有其他病患的人，有重病的人，要隔离他们，不跟他们往来的。
上帝也命令以色列人要毁掉病人，这个严重病人污秽他们污染过的器具器皿，那些吃的用的工具。
上帝要吩咐以色列民，要如果有些人是 重病死的话，要将他们所用过的衣服用具等等都要销毁，
也包括他们的衣服
还有他们的衣服。
那么还有呢，圣经里面五经里面 还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一定要在营外，不可在营内制造便所，便所就是厕所。
还告诉以色列人，你一定要在营外，不可以在营内制造这个便所，便所就是厕所了。
当然古代的便所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方便的便所，他们是非常很简陋的便所。
当时的便所非常简陋，不像我们今天这些这么先进的。
还有上帝命令以色列人不可以吃什么致死的动物，就是自己死掉的或者病死的动物。
上帝还命令他们不可以吃那些自然死了或者是病死的动物。
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要注意个人的卫生。
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要注意个人的卫生，
要常常洗手，
要时时的去洗手，
特别是接触到这个尸体要洗手。
特别如果你接触那些尸体一定要洗手。
各位弟兄姐妹，你看摩西时代在公元前1300多年，他们可能不明白什么叫做细菌，他们不懂得医药 很落后，所以不明白为什么摩西要这么要吩咐他们要怎么做。
大家可能不明白这个摩西已经是公元前1300多年，他们都明白神为什么要求他们要做这么多事呢？
直到我们今天医学发达了，我们知道这个是正确的，千真万确。
到今天医学发达了，我们就会明白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要
这些事我们都在做，今天都在做
这些事情，我们今天都在做。
因为科学家医学家知道所谓细菌可以传染，
因为科学家医学家都知道细菌是会传染的。
为着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必须要按照着这个摩西，上帝对摩西的吩咐的教导。
为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要照着上帝对摩西的教导来
行。几千年来我们也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人类要承受亚当跟夏娃的罪。
几千年来我们都不明白人类为什么要承受亚当和夏娃的罪。
我们不明白这个所谓罪恶遗传论，我们叫 hereditary sin 或者 genetic sin， 这个我们一直都不了解这件事。
我们不明白这个罪恶的遗传论。
直到21世纪，我们比较了解为什么是这样，科学医学帮助我们了解。
直到现在我们才明白，因为有科学医学帮助我们明白。
各位，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医学发明了什么？这个医学叫做遗传，这个遗传。这个叫做 DNA
大家知道现在医学上面都 发现了这个遗传的 DNA，
核氧这个脱氧核酸，
这个脱氧核酸，
我们比较熟悉的叫做基因，
我们比较熟悉的就叫基因，
这个 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为什么有这种罪恶的遗传，
帮我们明白什么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罪恶的遗传。
今天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承认，我们从父母、从祖母、从老祖宗承受了一些基因 DNA。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会承认，我们从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先遗传了一些的 DNA。
我们从我们的老祖宗那里承受了他们的这个基因，他们的 genes。
我们由我们的老祖宗承受了他们的这个基因。
我们有很多病啊，很多这个病症啊，是老祖宗传给我们的。
我有很多的病症都是由老祖宗传给我们的。
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提出任何的异议。
这点应该没有人会提出任何的异议。
其实我们自己家族遗传得到的疾病，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来得严重。
其实我们由家族遗传所得到的疾病比我们所想象的都更加严重。
这些疾病包括了血糖或者糖尿病，
包括了血糖、糖尿病，
包括了精神衰弱病，
精神衰弱，
包括了各种的癌症，
包括了各种的癌症，
例如乳癌，
或者乳癌，
或者是结肠癌，
或者结肠癌，
或者是心脏病，
或者心脏病，
等等，都是遗传而来的。
等等都是由遗传而来的。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怀疑我们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你去看你的家庭医生。
弟兄姐妹，如果你发觉我们有自己有什么问题，去看家庭医生。
你的家庭医生第一个问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的家庭医生第一个问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会问你说你的父母、你的什么祖父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病。
他问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有没有这个病呢？
如果有患上这些病的话，你可能患上的机会非常高。
如果有的话，你患病的几率都很高。
我们这个把它称为什么呢？
我将它称为什么呢？
我们把它称为这个基因连接 genetic link。
我将它称为这个基因的连接。
有的称为基因的贡献 genetic contribution。
或者是基因的贡献。
大约在十九年前。
大概咧十九年前。
2009年正月八号，我还记得很清楚。
2009年嘅正月八号，我仲记得好清楚。
我在医院里面做了一个心脏手术。
我喺医院里边咧做咗一个心脏嘅手术。
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知道，有些不知道。
有啲弟兄姊妹知道，有啲都唔知道。
心脏手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心脏医生专家。
我有一个朋友咧系心脏科嘅专家。
他帮助我，他因为后来我告诉他我的心脏跳得不正常。
他来帮我的，因为我曾经告诉他我的心脏跳得不正常。
有时候跳，有时候也不跳。
有时跳，有时又不跳。
而且我有一种这个情况，就是有时候头会晕。
有一个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头晕。
有时候这个呼吸有一点不太，有点困难。
有时候呼吸都有困难。
他就给我做了这个心电跳图，心电图。
他就跟我做这个心电图。
后来检查，检查来检查去。
做了一堆的检查，
检查很多血液到底这个问题在哪里，
做了很多验血去找到底问题在哪里，
找不到原因，
找不到原因。
他的结论是遗传，
他的结论就是遗传。
他说遗传，你从你的老祖宗那里有这种遗传到你现在的这个心脏的这个状况。
你就是由你的老祖宗里面遗传了你这个心脏的现在这个状况。
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要放一个心率调整器，要 pacemaker。
就要揾处理呢个问题咧，就要将呢个咧心率咧调整率咧呢个机器咧放落去。
所以我在十九年前就放了一个 pacemaker。
所以我十九年前咧就已经放咗呢个配件落去。
我不告诉你，你可能也不知道。
如果我话俾你听，你都唔知道。
我可以过很正常的生活。
而家咧我就可以有正常嘅生活。
我经常运动。
我又即可以正常嘅运动。
没有问题，运动比很多人都多。
我都做好多嘅运动，可能比好多人仲要多。
不过我每13年就要换一个电池，
但系每13年就要换一个电芯。
不久以前我换了一粒电池了。
冇耐之前我就换咗一粒电芯。
那么再过多少年又要多换一个电池，就是这么简单。
就系过多几年就要换一粒电芯，就系咁简单啦。
罗马书第五章第八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神的爱。
罗马书嘅五章八到十一节话俾我哋听神嘅爱，
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带来了救恩，
系耶稣基督里边带咗救恩俾我哋。
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缘故，保罗告诉我们说死在十字架上。
保罗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为咗我哋嘅缘故死喺十字架上。
那么很多人会问啦，这是怎么可能的呢？
好多人都会问，这个点可能嘅咧？
主耶稣怎么样能够取代所有人类的罪呢？
主耶稣点样去取代所有人类嘅罪呢？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就给我们介绍，为什么需要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所以这段经文保罗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保罗就给我们介绍亚当，还有第一个亚当，就是历史中的我们的老祖宗亚当，还有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
保罗就帮我们介绍了两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就是历史里面的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人类承受第一个亚当的罪，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的这个道理，这个真理。
如果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是承受了第一个亚当所带来的罪，我们就会明白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解决罪的这个问题。
听听使徒保罗怎么样的给我们讲解，
让我们听一下使徒保罗怎样跟我们来到讲解。
从十二节到十四节，保罗就给我们介绍亚当和耶稣基督，第一和第二个亚当。
从十二节到十四节，他跟我们介绍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
原罪的叫原罪的这件事，人有原罪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
人有原罪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三章。
第二章跟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因为亚当犯罪，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人后他的后裔都承受了这个罪，原罪。
就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我们所有的后裔都承受了他这个的罪。
因为亚当犯罪，影响到我们全世界的人，人人都成为了罪人。
因为亚当犯罪，就影响了全世界的人都成为罪人。
我们听听保罗怎么样解释。
我听下保罗他怎样来解释呢？
这就如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而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
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就做了王，死就做了王。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
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
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权下，
也在他的权下。
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子的意象，
亚当乃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介绍两个亚当。
保罗在这里跟我们介绍了两个亚当。
第一个亚当给我们带来这个罪的这个犯罪，然后我们人人承受了他的罪。
第一个亚当就因为他犯了罪，令到我们人人都要承受他的罪。
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他来他是要来承受我们的罪。
第二个亚当要来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是要来承受我们的罪。
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有几件事情我们记得，
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有几件事我们要记。
第一就是罪因着亚当，第一个亚当来到这个世界。
第一就是罪因为第一个亚当来到这个世界。
保罗相信在历史中曾经有一个我们的始祖叫亚当。
保罗相信在历史里面曾经有一个始祖是叫亚当。
在我们还没有犯罪之前，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那个时候没有罪的存在。
在人类还没犯罪之前，那个时候是没有罪的存在。
那是一个很完美的属灵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属灵的状况。
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上帝跟人的关系是非常的非常的美好。
圣经告诉我们，当亚当夏娃还没犯罪之前，上帝和亚当夏娃的关系和人的关系非常美好的。
因为没有罪的存在。
因为是没有罪的存在。
那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把亚当放在一个伊甸园里。
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会将亚当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
然后又给他一个命令。
然后又给他一个命令。
只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上帝会吩咐，会有一颗分别善恶的果子放在这个伊甸园里。
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会放在这里伊甸园里面。
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这个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的？
但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最后是怎样的。
亚当跟夏娃没有听从上帝的吩咐，
亚当夏娃他们没有听上帝的吩咐，
他们选择了自己的欲望，
他们选择了自己的欲望，
他们吃了不应该吃的，所以就造成了一个罪来到这个世界。
他吃了不应该吃的，所以就造成这个罪来到世界。
第二件事，圣经告诉我们死亡临到了世界。
第二件事告诉我们死亡临到这个世界。
所谓死亡包括身心灵的死亡，
所谓死亡就包括了身心灵的死亡。
上帝警告亚当跟夏娃，
上帝警告亚当和夏娃，
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
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
那个命令人当时亚当夏娃没有听从，
当其这个命令当时亚当夏娃并没有听。
那么这个于是诸死就临到了世界，
于是死就临到这个世界。
正如亚当是一道门，
就好像亚当是一道门一样，
把罪恶带进世界上来，
将这个罪恶带到这个世界上。
罪恶也是好像一道门，
罪恶都好像一道门一样，
把死亡带进这个世界来，
将这个死亡带入这个世界。
而死亡就是亚当夏娃犯罪的一个惩罚，
所以死亡就是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一个惩罚。
第三件事我们要记得，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对不起啊，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众人，因为亚当犯罪，所以众人就怎么样，众人都犯了罪。十二节
四字都告诉我们，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众人都犯了罪。
所以问题越来越复杂了，
所以问题就越来越复杂。
众人犯的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众人都犯了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就是众人都有罪了，
第一就是众人都有罪了。
我们好像亚当一样都有这个罪的所谓 DNA，
我们众人都像亚当这样有这个罪的这个遗传，
所以我们就有什么，就有死亡临到世界，
所以死亡就临到这个世界。
那意味着我们人人承受了亚当的罪，
因为人就承受了亚当的罪。
不单单是这样，
不单止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亚当夏娃那一种生活形态，
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亚当夏娃那种的生活的形态。
我们每一个人好像亚当夏娃一样，今天你在选择上帝的话语或者我们自己的这个道路啊，很多时候我们选择自己的道路，
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上帝的话语或者自己想行的路上作出选择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自己所要行的路。
原因很简单，
原因就很简单，
因为我们有人这个犯罪的基因在我们的心里面，
因为已经有了这个犯罪的基因在我们的心里面。
圣经的教导就是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就是说我们人人都是罪人。
圣经告诉他，众人都犯了罪，就是我们每个都是罪人。
我知道我们听了以后可能心里面有两个问题，
可能我们听完之后我们心里面都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亚当的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第一个就是亚当犯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这些西方人受到西方，华人也受到西方个人主义很强烈的人，
我们在西方国家生活得来都会觉得个人主义都越来越强。
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明白圣经里面讲到集体观念、集体的文化、集体的一个人跟影响到众人的这种教导。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明白众人和集体中间那种的关系。
圣经看见的不是个人，圣经看见的是团体。
圣经看不是看个人，圣经看是看团体。
各位还记得亚干犯罪吗？
各位还记得这个亚干犯罪吗？
在这个耶稣亚记里面记载亚干犯罪，以色列众民都遭殃。
耶稣亚书里面记载，当这个亚干犯罪的时候，以色列民众民都遭殃了。
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
为什么只提到亚当的罪呢？
为什么只提到这个，亚当的罪呢？
为什么没有提夏娃的罪呢？
为什么不提这个夏娃的罪呢？
难道夏娃没有份吗？
难道夏娃没有份吗？
难道不是她喝夜的苦力她的丈夫 来吃这个神所禁止的这个果子吗？
其实不是她引诱她的丈夫来吃这个禁果吗？
是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的确这个夏娃她积极的参与，
没错，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夏娃她很积极地参与这件事。
但是亚当有特别的地位，
但亚当他有一个特别的地位，
在圣经里面表达他是全人类的代表，
在圣经里面他是强调了他是一个全人类的代表，
他是全人类的头或者是手，
他是全人类的头或者是首位的。
当他犯罪的时候，全人类都跟他一起受到他的影响，
当他犯罪的时候全人类都会因为他受到影响。
有一句话我们要来看看，在还没有律法，保罗说罪也不算罪。
是我们要看一句说话，就是保罗说当还没有律法的时候罪都不算是罪。
可能当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什么意思？
为什么保罗要说这个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个说话呢？
我相信这句话是保罗引用那些不相信这个律法之前有罪的人。
我相信保罗这句说话是说给一些不相信律法之前就有罪的人。
他们说在摩西以前那个犯罪不算是罪，
他就说在摩西之前那个犯罪是不算是罪的，
因为没有律法当然没有罪，这是当时的人引用的，所以保罗引用这句话。
因为这个说话是当事人所引用的，所以保罗就用了当时他们所说的。
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
听起来都好像很有道理。
用我们今天的一个例子来说吧，
用我们今天一个例子来说吧。
如果我们开车没有这个红绿灯，那么我们开车可以过了，是不是？
如果揸车的时候咧，冇呢啲红绿灯，我哋几时都可以行过，系咪？
如果交通局没有放一个 stop sign， 我们开车可以过的。
如果交通局咧冇放一个stop sign 喺度，
但是如果放了这个 traffic light 或者是一个 stop sign， 那么如果你过的话，你就是犯法了，是不是？
但如果有了这个交通灯，有这个 stop sign， 如果我们都要过的话，我们就犯法了。
那么可能你会被抄牌啊，会罚款啊，会被扣分啊。
可能你会被抄牌啦，或罚款啦，同埋扣分嘅。
保罗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解释。
保罗咧，佢就唔同意呢一种嘅解释。
在律法之前，犯罪不是罪。
在律法之前犯罪不是罪。
保罗说在摩西时代之前早已经有犯罪的事发生了，
保罗就说早在摩西那个时代之前已经有犯罪的事发生，
亚当跟夏娃老早就犯罪了，
亚当和夏娃很早就犯罪了。
各位还记得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吗？那也是杀人之罪了。
大家仲记唔记得该人杀咗佢细佬亚伯嘅事咧？
各位还记得巴别塔的犯罪吗？
各位仲记得巴别塔嘅
创世纪十一章讲到人类要做上帝。
创世纪十一章讲到人类要做上帝。
人类要做一个这个塔，通到上帝那里去。
人类要建一个塔，要通到上帝嗰度。
上帝对人的犯罪的惩罚是很严重的。
上帝对人类犯罪嘅惩罚非常严厉嘅。
改乱了他们的口音。
就改乱咗佢嘅口音。
分散他们在各地。
分散咗佢哋去唔同嘅地方。
所以保罗还提出另外一个证据，说为什么在律法之前就有罪。
保罗再讲出多一件事，就系话点解证明咗点解喺律法之前就有罪啦？
保罗说死亡。
保罗话死亡。
人怎么会有死亡？
人点会有死亡呢？
在很早之前，各位你还记得，上帝给亚当夏娃的命令吗？
大家仲唔记得？仲记唔记得好早之前上帝俾亚当夏娃嘅命令呢？
吃的日子必定死。
食嘅日子就必定死。
所以人为什么会死呢？
所以人类点解会死？
人的死就是上帝对罪恶的一个惩罚。
人类嘅死就系上帝对罪恶嘅一种嘅惩罚。
所以在摩西律法之前已经有罪的存在。
所以喺摩西嘅律法之前已经有罪嘅存在。
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嘅公价就系死。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你食嘅日子必定死。
我觉得这是非常合逻辑的一个解释。
我呢个非常系啱逻辑嘅一个解释。
说明我们人类原罪的根源。
讲明咗我哋人类原罪嘅根源。
也说明了主耶稣这位第二个亚当对我们的重要。
亦都讲明咗主耶稣基督呢个第二个亚当对我哋嘅重要性。
今天很可惜，有许多人不承认原罪之说。
今日很多人都不承认这个原罪的说法，
因为他们不承认原罪，所以你不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跟他有任何关系。
因为他不信这个原罪的说法，他就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死跟他有关系。
这些人好像比拉多一样，
这些人好像比拉多一样。
各位，你还记得比拉多洗手宣布说主耶稣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各位仲记得比拉多嗰时佢就洗手就话主耶稣嘅死同佢冇关系。
不信主的人说主耶稣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唔信主嘅人就话主耶稣嘅死同佢冇关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为这句话正确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为呢一句说话啱唔啱呢？
我很喜欢一首黑人的灵歌。
我咧就好中意一首黑人所唱嘅灵歌。
啊，这首灵歌可能你们都有听过。
呢首歌可能你都有听过。
这首灵歌讲什么呢？
系讲讲啲乜嘢呢？
主钉十字架时，你在哪里？
主钉十字架嘅时候，你在哪里？
我的主被钉死，你在哪里？
我的主被钉死，你在哪里？
我的主被刺伤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的主被刺伤，你在哪里？
各位还记得那个文啊 ？Where were you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那出名的一首黑人的灵歌。
这个就是非常出名的一首黑人的灵歌。
这首黑人灵歌的作者期待着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回答呢？
这位作者期待我们怎样回答呢？
当主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你和我也在哪里？
你同我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你同我都喺嗰度。
我们不单单是这个十字架下面的那个观那个旁观者，
我哋唔单止系十字架下边嗰啲嘅旁观者，
我们也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参与者。
我哋都系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嘅嗰啲参与者。
因为他是为着你和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咧，佢系为咗你同埋我嘅罪被钉死喺十字架。
这首黑人诗歌 ，Where you there？ 你在哪里？你在吗？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这个回答是我在，因为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当呢首歌做唱嘅时候，我哋就会回答话我在，因为主为我钉喺十字架上。
保罗说亚当是我们全人类的代表。
保罗咧就话亚当系我哋全人类嘅代表。
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
因为我哋系亚当嘅后裔。
亚当的后裔显都犯了罪。
亚当嘅后裔就犯咗罪。
人人都有罪。
人人都有罪。
可是我们感谢主，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他跟第一个亚当不一样。
但我哋感谢主，因为咧第二个亚当主耶稣基督，佢同第一个亚当唔同。
第二个亚当是圣经说他是绝对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圣经话呢个第二个亚当佢系绝对嘅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喺十字架上。
这是第二个亚当跟第一个亚当最大的、最强烈的不同。
这个咧系第一个亚当同埋第二个亚当最大嘅、最强烈嘅唔同。
第一个亚当不顺服。
第一个亚当佢唔顺服。
第二个亚当是绝对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第二个亚当佢系绝对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喺十字架上。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总结。
我哋去做一个咁样嘅总结。
因为第一个亚当犯罪。
因为第一个亚当犯罪，
使到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谴责，
令我哋所有人咧都受到谴责。
上帝拯救人的方法是通过第二个亚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上帝拯救人嘅方法系通过第二个亚当，就系我哋嘅主耶稣基督。
我们跟亚当原是血脉相通，
我哋同亚当咧原本咧就血脉相通嘅，
因为我们是他的后裔。
因为我们是他的后裔。
同样的道理，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也是血脉相连。
同样的道理，我们跟主耶稣基督都是血脉相连的。
因为在他里面，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
因为在他里面，我们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
在他的里面，我们成为了新的创造。
在他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创造。
好，最后我要给大家来介绍亚当基督，很简单的各种的对照。
最后同大家介绍一下亚当同埋基督对各种嘅对照。
保罗的目的不是在告诉我们亚当的事。
保罗呢度唔系要话俾我哋听亚当嘅事情。
我觉得在罗马书第五章，保罗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
喺呢度，保罗其实最重要嘅要讲嘅就系我哋喺耶稣基督里边嘅救恩。
他是在告诉我们，第一个亚当给我们带来麻烦，
话俾我哋听，第一个亚当带嚟麻烦。
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救恩。
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带嚟咗救恩。
我们简单来看，有几个对照给大家看点出来。
有几个咧对比，同大家一齐嚟到睇。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众人呢？十五节。
第十五节系咁讲，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要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
一共有三个对照，我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我第十五节、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三节的地方有三个对照。
喺十五、十六、十七就讲咗三个唔同嘅对比。
第一个对照是告诉我们，从亚当那边给我们人类带来的是死亡。
第一个咧就系亚当，第一个亚当带嚟嘅系死亡。
从耶稣基督里面带给我们的是救恩。
系啊，从耶稣基督带嚟嘅咧就系救恩。
啊，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这个死亡跟救恩的一个对照。
呢度咧就俾我哋睇到死亡同埋救恩嘅呢一个对比。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恩典。
喺耶稣基督里边，我哋有恩典。
啊，这个。保罗引用的这句话就是这个好像是福杯满溢一样，
保罗引用的说话就好像福杯满溢一样，
给我们永生，
给我们有永生。
在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对比，
在十六节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对比。
哦，对不起啊，那个不要紧啊。那么十六节里面说，因一个人的过犯就定罪，也不如上帝的恩典的呢。原来审判是由一个人而定罪，恩典是因许多人的过犯而称义。
要讲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典。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典乃由许多过犯而称义。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二个对照，就是在亚当里面受到谴责，在基督里面被接纳啊，这样的一个对比。
就睇到咧喺亚当里边咧，我哋受到嘅系谴责；而喺基督里边，我哋得到嘅系接纳。
这个是第十六节啊，也弄错了。那么第三个对比就是死跟生的这个主权的对比。
第十七节就系讲到死同埋生嘅呢个主权嘅对比。
那是在十七节。
喺第十七节。
若一个人的犯罪，死就因一个人做了王，何况这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佢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
各位，你看到第三个对照是讲到在亚当里面我们受到捆绑。
大家提到喺亚当里边，我哋受到捆绑。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释放。
系耶稣基督里边，我哋得到释放。
在耶稣，在这个，亚当第一亚当里面，我们是受到死亡来统治我们。
第一个我哋喺第一个亚当里边，我哋被死亡所统治。
对不起啊，然后呢，在基督里是由什么来统治？是基督来统治我们。
而喺第二个亚当就系基督里边，我哋由基督嚟到统治我哋。
保罗讲到，给我们看到这两种的这个主权，一个是罪恶捆绑的主权，一个是在基督里被释放的主权。
保罗让我哋睇到一个系响罪恶被罪恶捆绑嘅主权，另外一个咧就响基督里边被释放嘅主权。
最后保罗做一个结论。
最后保罗就做了一个结论，
有两种的绝迹。
他呢就有两种的结局。
这个两种的绝迹是什么呢？
两种的结局是什么呢？
一个是定罪，一个是 被释放，一个是赦免。
一个咧就系被定罪，另一个就系被释放、被赦免。
在十八节到十九节，我看看有没有
喺十八节去到十九节。
OK， 如果我们看十八，如此说来，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照样因一个人一行，众人就被怎么样？就被称义的生命了。十八到十九，所以一个是成为罪人，一个是称义。所以罪恶跟称义的一个。对比
一个咧就系讲诶会成为罪人，另外一个咧就系会成为清义，就系咧就系罪成为罪人同埋成为被清义嘅对比。
那些站在亚当这一边的人都要被定罪，
企向第一个亚当嗰边嘅人都要被定罪。
那些站在耶稣基督这里的人都称义了，
另外一啲企向耶稣基督嗰边嘅人都要被称义。
这个称义是因为恩典而称义的，
呢个称义系因为恩典而被称义嘅。
已经。这是法律上的一个名字，称义就是无罪释放了。
在法律上来讲，称义就是说你无罪释放。
这本来是在告诉我们有两种的一种情况，
就告诉我们听有两种情况。
排在每个人前面有两种的情况，
放在每个人面前的有两种的，
有两种不同的生命，
有两种不同的生命，
也有两种不同的结局，
有两种不同的结局。
第一个是受捆绑，
第一个咧系受捆绑，
受谴责，
系被谴责，
然后死亡，
然后死亡。
另外一种是被赦免，
另外一种咧就系被赦免，
被神接纳，
被神接纳，
还有永生，
仲有永生。
保罗的意思是说，无非我们要做一个选择。
保罗就系，如果我哋要做一个选择，
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我哋应该点样选择呢？
请问弟兄姐妹，我们要做怎么样的选择？
弟兄姐妹，我哋要做一种点样嘅选择咧？
保罗把这两个情况告诉我们，
保罗将呢两个情况话俾我哋听。
一个是在亚当第一个亚当里面，
一个咧就喺第一个亚当里边。
第二个是在第二个亚当，在耶稣基督里面。
另外一个咧就喺耶稣基督里边嘅。
请问我们要站在哪一边？
请问我哋要企喺边一边呢？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日，
你饥渴交加，
你饥渴交加，
排在你前面有两个桌子，
放在你前面有两张台，
第一个桌子排满着泥土，还有这个沙堆，
第一个第一张台咧放满啲泥土同埋啲泥沙，
另外一张桌子放满了鲜水，还有各种很美好的食物。
另外一张台咧放咗水同埋好多好味嘅食物。
请问你会选择哪一个？
请问你会选择边一张台
咧？我觉得保罗好像是在问我们这个问题。
我觉得保罗好似问紧我哋呢一个嘅问题。
第一个亚当的结局是怎么样的？
第一个亚当嘅结局系点样？
第二个亚当的结局又是怎么样的？
第二个亚当嘅结局又系点样嘅？
请问我们要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请问我哋要做一种点样嘅选择？
我觉得罗马书第五章这一件经文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今天有罪恶的存在？
罗马书第五章话俾我哋听，点解今日仲有罪恶嘅存在？
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世界为什么是一个败坏的世界。
佢话俾我哋听，点解今日呢个世界系一个败坏嘅世界？
为什么有许多人欺骗人？
点解好多人欺骗人？
为什么有人杀人放火？
点解好多人杀人放火？
为什么有人无恶不作？
点解有人无恶不作？
他解释了这个罪恶的普遍性。
他解释了这个罪恶的普遍性，
因为我们人承受了亚当的罪，
因为我们人承受了亚当的罪。
他解释了我们有一首这个英文的儿童歌谣，
有一首英文的儿童歌谣。
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儿童歌谣，名叫 Humphrey Dumphrey 的儿童歌谣。
大家有没有听过 Humphrey Dumphrey 的这个儿童歌谣呢？
很多人都会听啊。Humphrey Dumphrey 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听什么呢？
So Humphrey Dumphrey sat on the wall.
他是 Humphrey Dumphrey sat on a wall.
那么 he had a great fall, 他跌倒了。
他就跌倒。
所有的王的这个 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所有王的人马人啊跟马都不能够怎么样，都不能够把 Humphrey Dumphrey 怎么样，把他拯救过来。
即系出动咗所有王嘅人马，都冇法子将佢拯救过嚟。
这个 Humphrey Dumphrey 跌得头破血流，
佢咧就跌到咧头破血流，
好像是没有希望的样子，
好似冇希望咁。
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局面。
我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局面，
但是这个故事的答案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
但这个故事的答案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
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人一切的这个悲惨的一个局面，
耶稣基督可以解决人一切这个悲惨的局面。
罗马书第五章非常的重要，
罗马书的第五章是非常的重要。
罗马书这段经文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基督徒的信仰中，我们一定要相信什么？我们一定要相信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个教导。
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相信的就是耶稣童贞女玛利亚是生耶稣基督这种的讲法。
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基本的要道。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信仰这个最基本的。
在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也特别记载这件事。
在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都特别记载了这一点。
因为第二个亚当，我们的救主不是从人而生的。
因为我们第二个亚当，我们的救主不是由人而生的。
如果是从血肉所生的，他就不是，他就是这个亚当的后裔了。
如果他是血肉所生的，他就是你们第一个亚当的后裔，
他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
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主，
他就不能够成为第一个亚当，给我们带来盼望，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他就不可能成为第二个这个亚当带来这个脱离罪恶带给我们的拯救。
所以我们教会非常重视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所生的，
所以教会非常重视耶稣基督是藉着圣灵所生的，
他不是人生的，
不是人所生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够拯救你和我，他还是跟亚当的后裔一样有这个罪恶的 DNA。
如果人所生的话，他就好像我们这样都是有人罪恶的 DNA。
我们感谢主，他是圣灵而生的，
我们感谢主，他是圣灵而生的。
我们教会里面也非常重视一个教导，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什么？基督无罪之说。
教会都很重视一个罗马书的教导，就是耶稣基督是无罪之说。
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
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是无罪的，
他是无罪的，所以才能够担当有罪的我们每一个人，
他是无罪的才可以担当我们有罪的每一个人。
他第二个亚当是绝对的顺服，第二个亚当，
第二个亚当是绝对的顺服。
圣经告诉我们，他绝对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第二个亚当是绝对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第二，我们要感谢上帝。
第二，我们要感谢上帝。
这段经文不单单告诉我们人的犯罪，人的这个罪恶的来源，也告诉我们救恩。
他不单只告诉我们罪恶的来源，也都告诉我们救恩。
我觉得只有当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罪恶的本性，我们才能够了解神的恩典。
只有当我们更加明白这个罪恶的本性，我们才可以更加的来到明白神的恩典。
除非我们了解我们人啊都是罪人，走投无路，求助无门，这个在没有路走的时候，神的恩典临到。如果我们可以了解明白这个真理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加感恩感谢主的恩典。
如果我们明白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走投无路的，而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懂得去感恩。
这段经文也激励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信徒，
这里也是记载到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使者。
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使者，
既然是一个好消息，
既然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不是隐藏起来，是跟弟兄姐妹分享，
应该多一点跟弟兄姐妹分享，
让他们知道这个解药，这个秘方，这个第二个亚当给我们带来的盼望跟救恩，
应该跟大家分享第二个亚当带来的这个盼望和救恩。
如果我们有一个秘方知道可以救一个人，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告诉别人。
如果有一个秘方我们可以救人的话，我们都希望可以告诉别人。
我觉得福音也是这样，
我觉得福音都是这样，
福音也是好消息，要赶紧的有那种迫切性的来跟别人分享。
福音都是有一种迫切性，就是要快快将你所知道的跟其他 未听过的人来分享。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通过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
感谢你通过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
给我们看见原罪的来源，
让我们看到原罪的来源，
看见第一个亚当因为犯罪不顺服，因此我们都成为了罪人。
看到因为第一个亚当他犯罪不顺服，我们都成为了罪人。
今天我们看见罪恶存在的普遍性，
今天我们看到罪恶存在的普遍性，
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有罪恶的存在，
就明白为什么会有罪恶的存在。
因为人人都承受了罪恶的这个基因，
因为人人都承受了这个罪恶的这个基因。
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的来到，
但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来到，
他是第二个亚当，
他是第二个亚当，
他是绝对的顺服，
他是绝对的顺服，
他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儿子，
他由神而来的这个神子，
让我们能够通过他来得到救恩，
让我们通过他能够得到救恩，
也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美好的信息跟别人来分享，
愿意我们都能够将这个美好的信息跟其他人分享。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